《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我念你们听。
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闷纳闷，说惊讶稀奇啊，都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 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提帕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珀多加、本都、西亚西、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各的旅客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底里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很高兴今天赖传道会传讲神的话语，他的信息的题目是教会的诞生，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他。
可能需要帮忙。OK， 下一个上一张。好吧，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今年上帝要在双湖教会做新事，上个礼拜上次讲了，今天还要再讲，因为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上帝要做新事，我们已经知道的新事是有哪些呢？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今年双湖教会有新生儿，神要是这个教会有新生儿在我们。大大的很多的新生儿在我们双湖教会的家庭当中。对去年刚刚受洗的惠慈姐妹，新生儿是对你们家庭是一个新事，对不对？那很多人或许还不知道妈妈团契的团员，这当中有妈妈团契的团员有不少今年要再添新生儿了。张纯婷 Jennifer 要添老二，Lola 要添老三，他们都为双湖教会加添人数，那真的是喜乐的事情。在周遭的弟兄姐妹，在这些姐妹旁边的，就跟他们恭喜一下，这是美好的事情，恭喜。这是说到生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产房等待的这些有三个爸爸准爸爸的故事？三个男人，三个准爸爸，在产后室的等待室啊，产后的等待室，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什么？等待医生来宣告他们孩子的来临。这个三个准爸爸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当中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非常的兴奋，在厂房里面走来走去，很兴奋着在等待。结果医生应该是护士来了，来到厂房的等待室，对着一个准爸爸说：“恭喜你，你得到了一对双胞胎 twin， 你得到了一个 twin。”那位准爸爸很兴奋的说：“哇，太好太好了，双胞胎 twin， 很碰巧，我是在 Minnesota twin 这次的球员。” OK， 啊，过了个半个小时来了，那个护士又来了，就对着另外一个准爸爸说：“哎呀，恭喜你，恭喜你，你得到的 three 三胞胎啊！”这个准爸爸哦，非常兴奋的讲说：“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非常碰巧，我就是 3M 的总裁啊。”第三个准爸爸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从椅子就掉下来了，喘气不能呼吸的样子。那医生就说：“怎么？”这个护士就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我是 Seven Up Company。”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请问大家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五旬节是什么的诞生的日子？教会啊，圣灵，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不是讲教会圣灵的，是教会的生日。在那一天，教会不是生两位，不是生三位，也不是生七位，乃是生了3000的属灵的婴儿。教会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教会就没有能力，没有圣灵，福音也传不出去的。刚才我们读的经节是出自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人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这本书简，我们看到教会怎么去成长扩张，去怎么发扬光大，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带领的，来成就的。所以今天教会，这个教会还是要靠着不变的圣灵这个能力来带领，使能够这个教会能够彰显神的爱，彰显神要教会所做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实在是你的恩典，再一次的使用孩子主的口，主张扬你自己的话，主您自己来清洁孩子的口，清洁孩子的心，主使你的话语不受阻拦，能够进到，每一位，在听的，每一个人有耳的当听。主，谢谢您使用孩子，谢谢您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带领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主日讲到事实上是今年的主日讲到大部分的经节信息都是根据使徒行传，所以今天传到我的讲到好像是在讲使徒行传的一个导论，比较长的这个前言。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集，作者是路加，是一位医生，他不是犹太人。路加福音的经节，你注意看路加福音的经节24章，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跟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在第一章，这上礼拜我们听到的第一章3到11节，它的内容你仔细去看非常相似，因为我是认为《路加福音》的作者是故意安排是这样去做的。第一个，他要 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这两本书的一贯性把它放在一起。什么叫是它两本书的一贯性？一贯性就是两本书都是讲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音。第二个就是连贯性。先有基督才有教会。先有耶稣基督在地上生平的故事，才有基督教会在地上的故事。路加福音讲耶稣来到世上来完成救赎的大功，他要被钉在十字架，死埋葬，三天后要复活，复活以后在世上还有40天的时间。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不马上升天呢？我相信这是为了让使徒们、门徒们来看见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要他们来等候圣灵，所以他们能够继续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做耶稣基督交代的工作。耶稣基督交代什么工作呢？就是要门徒用大使命来建立教会，广传福音，为他来做见证，为使人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使他能够认识他以后来相信他，来信靠他。这些门徒什么时候开始建立教会呢？在路加福音一到八章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对门徒这样说，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得着能力，就从那一天开始吧。今天刚才诗会所读的经节二章一节到十三节，五旬节第一节是讲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到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的经节里面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些等候圣灵的120位门徒的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热心勇敢的在众人面前做他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来传福音。五旬节就是什么日子呢？是在基督复活的第50天，基督复活第50天，也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第10天，圣灵降临在他们的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就说起方言，来自各地的地方来的人都听到了，为了这些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人，然后他们都听到了，都听到这个真神。那一天门徒就加添了约有3000人，因此我们就把那一天五旬节当作是教会的诞生的日子。五旬节，我们来谈谈五旬节。五旬节事实上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之一，哪三大节日呢？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五旬节这个字的意思是第50，也就是被称为77节。那五旬节是这些犹太人来纪念什么呢？他来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50天，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十诫。五旬节是大部分的时间大概是在六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像我们这边也六月初还可以啊，五月听说五月这边还会下雪啊，但是六月在中东是最适合的天气，最适合什么呢？出外旅行的天气，所以这个天气就有很多人出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节里面二章第五节里面讲到，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那各国来，天下各国来，来到了耶路撒冷。可见的很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不约而同，很意外的，很意外的来到耶路撒冷来做什么呢？他原来是来庆祝五旬节的，但是他却不知道他参加了教会的诞生的庆典。啊，至于我们现代的基督教，有人称五旬节为圣灵降临节，不是诞生，圣灵降临节。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的啊，不要误会，这不是圣灵的诞生的日子，因为圣灵和耶稣基督跟耶和华神上帝是在一起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它早就存在了。今天我们刚才要读的一个经节啊，就是事实上是上个星期所读的经节，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6节，他这样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一笔应验的。讲到这个经节，事实上有带出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这本圣经，我手上这本圣经，大家都可以拿到的一本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真正作者是圣灵。圣灵是借着人的口，人的心思一念，默示他写下来的。这本圣经有旧约跟新约两个大部分。我们今天读的经节是在新约的部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在新约讲圣经的时候应该是讲旧约。那也有提到一个人叫到大卫。大卫是什么人呢？大卫是在旧约的人，因为他提到是旧约的事情，有当然是旧约的人。那大卫到底是谁？大卫是以色列人王朝里面最出名的君王。今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那个附近有一个叫做以色列国，这以色列的国现在用的国旗是还是用大卫的新旗，也就是大卫的旗号。他这个新旗，大卫的新旗，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象征。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圣灵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已经知道圣灵的存在了。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那个上帝，是他是无所不在，是来去自如的。但是我们要谈一下圣灵在旧约跟新约还有现在是有特别是旧约跟新约的圣灵他降临这个字，我们刚才提的不是诞生，是降临这个事。旧约的降临在人的身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只有一部分的一些人圣灵才可以降临在他身上。第二，旧约降临在人的身上是为了一些特殊的事工。第三，旧约降临在人的身上是不是永永远远的跟在这个人的身上，是暂时的在这个人的身上，圣灵是可以随时收回去的。那至于新约圣灵的降临跟旧约的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地方上面，不是单单的为了一些人，也不是单单的为一些特种的使命，更不是暂时试下来了，暂时试下来，不是的。在新约，圣灵降临是有更深入的意义，还有有个别的存在性跟永恒的存在性。所谓的存在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意思。在未来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更深入讲到个别的永恒性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但今天我们的经节里面所提到的圣灵的降临是很独特的，就像耶稣基督诞生，耶稣基督诞生我们相信只有一次吧，一样的，圣灵的降临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因为他降临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要建立教会，要成立教会，为了要成立耶稣基督来，这是来满足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的预言，也是他的应许。那我们来那我们要开始要了解为什么圣灵在新约的时候，这个新约的时代要降临。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不论耶稣基督的诞生，教会的诞生，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做事情是有计划的，而且有条有理的，是千年不改变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也造人，但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了，因为罪的原因，人就堕落了，人就不再认识神了，再不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甚至有时候还敌对这个上帝。可是上帝爱世人，上帝就在亚当夏娃在堕落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要把这个人救赎回来。他的计划首先，他的方式是首先拣选一个人，再从这个人里面成立大国，经过这个国家跟民族，使世界上人来重新能够来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上帝拣选的是哪一个人呢？上帝拣选的民族是哪一个民族呢？早在这本圣经，早在这本圣经的创世纪，创世纪是在这本圣经的第一书啊，创世纪上面啊就写了，就明明白写了他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早就在创世以后，人类堕落以后他已经写下来了。这本圣经实在很奇妙，但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起来念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说，亚伯兰，在那面上提的亚伯兰，后来被上帝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后来确实成立了以色列国。而旧约，我们刚才提到了旧约这个部分，这个旧约的这部分大部分在描述的是以色列国的历史。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怎么兴起，怎么衰回，甚至这国家被灭了。但是以色列国的人，这个民族没有被消灭。 以色列的民族，有人称他们为犹太人，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先所应许的事情，就是要通过他们使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蒙福。这个应许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既然被称为上帝，他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的，超越一切所有君王的权柄，超越一切时间环境的改变，他都超越的。他定义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挡的。然而上帝喜欢做一些拣选，先拣选一些人，告诉他们上帝旨意是什么。他希望他们与他，与上帝同工，也就是他希望他这些要他拣选的人听他的，遵守他的，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些被拣选的人若能够按着他旨意去做的，神就大大的祝福他。然而这些拣选的不去做，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完成吗？就像以色列国家，神拣选的以色列国家，他灭亡了，上帝怎么去通过这些以色列国来让世人认识呢？很奇妙的事情，这些以色列国的人民，国家是灭亡了，但是人民却被掳了，掳到万国万邦去。要记得神的应许是对万国万邦说的，这些人被灭了，国家被灭了，但是他被掳到万国万邦去，这些民族就被分散了，被打散了，到世界各地去。为什么你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有很多犹太人，他是从各世界各地方去来了，来到地方，来到耶路撒冷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国家已经灭亡，那时候他已经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生子孩子继续的留在不同的地方，他的民族国家灭亡了，但是他的人民还是在世界各地方去。那时候被掳到世界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清楚明白他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伟大的神而已，他是一个唯一的唯一的上帝。他们也在他们被掳的地方就开始传福音，开始传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不单单要通过以色列人让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认识上帝，也要通过他们让别的民族来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这上帝的应许，要通过以色列民族来祝福万国万邦，这是他的计划，这是他的方法。但是真正能够使犹太人真正能够使万国万邦蒙福的，是要通过大卫的后裔生出了一位救世主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上帝的这个美好的救赎计划，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才能够使完成，就是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四福音里面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四福音是哪本四本书呢？是什么？马太，知道人一起来念：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我们假如都不清楚或还是模糊的，请好好的看这四本福音书。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集。什么叫续集呢？是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教会要继续的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所带出来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去。上帝做事情很有计划，有条有理，千年不改变的。在旧约，上帝拣选的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以色列民族，使地上的万国万民都能够认识上帝，认识他，接受他，就蒙福。在新约的时代，包括我们现在，要通过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新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来传福音，使地上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传把这个福气传给他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靠这个传福音？为什么在传的时候要靠什么能力呢？我们就要回到使徒行传来看，看到这个门徒如何开始传福音。他们是按着耶稣基督的吩咐，要圣灵装备他们才有能力的。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节二章一到三节，是很仔细的去看，我们看到的是圣灵怎么去做这个很独特的装备这些这个门徒。要请注意，历史上只有发生一次，没有重复的，因为这是教会的生日。为什么？为什么是教会的生日？我们先谈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出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集合，它是呼召人们的意思，是指人，是指一群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结连的这些基督徒。那我们看看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事情。这是教会的诞生，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节。我们看仔细看这个经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记得教会这个计划是门徒聚在一起，一群人生命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有许多人聚会，这大概120位。哪些人呢？也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圣经上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呢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兄。他们在做什么呢？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在一章十四节里面。这些人120人，你知道吗？他们组成了第一间教会120个人。可是这些人还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升天了，从此看到耶稣基督大有能力，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升天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从此不知道他怎么去依靠谁了。耶稣基督走了，他走不是暂时走，这次是永远的离开他们。可是耶稣基督在他走以前早就告诉他们要等待。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让 让这些门徒的生命确实有很大的改变。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要求上帝赐给他们这些门徒，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要赐给他们，要叫圣灵永远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里面。他们相信，他们已经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他相信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这个应许就是他在我们上次的经文里面1章8节，当圣灵降临在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来相信，我们讲相信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神存在的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问你所相信的对象，所相信的那个神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可以相信的，是不是可以依靠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哦，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只要不问这个问题，就随便相信。你只要你的一生相信的这个神是假的，你的一生不是很惨吗？我们要相信，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神是能够做到一个，他说什么，他的应许一定能够达成的，他的应许绝不落空的，这个神就是真实的神。当耶稣说你们要靠圣灵得着能力建立教会，我们看看这个圣灵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能够会给门徒们有能力去建立教会。使徒行传2章4节到2到4节里面讲到的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真的是得到了能力，完成了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不要看什么，我们看圣经，应该看圣经。我们看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成立就是第一间教会的开始，这几年了，2000多年都没有改变，他们大有能力。我记得我的 study 里面，从2000年到现在大概有10几亿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了，得到永生了，都是圣灵带出来的能力，使那些门徒建立教会，传了福音。我们来看看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样的事情就是教会的成立一定要做大事，要做新事，要使这些门徒有信心往前走。所以这个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方式来建立教会的。我们来仔细看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的圣灵是什么样子的圣灵。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无形无相，摸不着，没有肉体，这样子它是存在的吗？它是确实存在的，它是确实存在的一个位格，英文叫做 person。 为了要使门徒亲自的经历到这个圣灵无形无相无肉体，但是它存在，圣灵就用空前绝后的3个现象来显现在他面前，显现在120个门徒面前，还不止，可能还有周遭的人。第一个就是要他们听得见天上的大响声。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要人注意他的说话的时候，他都说这句话了，有耳的就当听，就有耳的就当听。 一样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要发出声音的，要使在场的人专心的来去看看，哇，圣灵无形无相，但是它存在。那声音不但上从天上而来，就像一阵风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这个声音使那些听见的，听见的知道，砰，一大的很大的声音，像风，一个刮风，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了，人家就会去注意，让他周遭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吸引了很多人来去看这个新奇的事情，使他们可以看到，使他们可以共同的来见证圣灵的降临的情形。换句话，基督徒不单单看到圣灵的降临，不信的人也看到圣灵的降临。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很多见证人，谁是见证人？我们这一次有演的，小孩子有演，牧羊人来去见新生的基督，看到见证的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些都是见证人。一样的，圣灵要当时的门徒来见证圣灵降临以外，还要许多没有相信的人也来看这个特殊的现象。他的方法是发出天上的声音，听得见的。第二个是感触得到的，好像一阵大风。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来解释重生的时候，他用风来描述圣灵。人不能够了解圣灵，就好像人不能够抓住风的来去，但是人能够感觉到风的存在，这是很自然的，我们都是这样子感觉到风的存在，你能够感触到，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去。一样的，圣灵他要降临的时候，也是要用风让我们感觉到圣灵的存在。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好像一阵大风。这里面讲到的就是圣灵的描述，使在房子里面的人，这个经节事实上特别是在讲在屋子里面的120位这个门徒们感触到圣灵的降临，让他们不单单知道想象到确实经历到有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使他们确实经历到一件圣灵降临的事实。第三个就是看得到，又有舌头如火焰。这里的舌头不是讲真正的舌头，如火焰的舌头，火焰也不是真火，有舌头如火焰，这句话是来描写是可以看见的，可以看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那火的时候，那种看见，你看得见的，但是这个火不会烧，不会把你烧掉，不会把房子烧掉，它有火如火焰啊，降临在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火，这个屋子应该被烧掉，没有，它没有烧掉，它是让人心来热心起来。那我们讲到为什么这经节里面要用火来描述呢？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火常常来显示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耶和华的存在。耶和华也是一样无形无相，那他这些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是跟他同在呢？也记得摩西，有些人懂读的经节说摩西怎么去认识这个上帝，第一次见到上帝的时候就火烧的荆棘， 这个意象，让他看到上帝的存在。一样的，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走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是有火柱，有火柱，就是要是有火，这个火则来代表上帝跟你同在，耶圣灵的降临，也是用这种方法，是用声音使在场人听得见，使用风使人能够感触得到，使用火使人看见，这一切的现象的凭据，让这些门徒确实知道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已经降临了，已经开始要做他圣灵要做的工。神的存在要用各种方式来显示出来。当我们看到神的存在，神的信实，看到神显示在你面前的时候，看见人一定会有回应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三天以后又复活了，看见了门徒，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以前的软弱也不太相信，但是他看见了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所做的这些十字架救赎的工作，这些信徒就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同样的，经历到圣灵的降临的时来见证，使当场的人包括120个门徒都见证到圣灵确实存在，这些门徒就有很大的回应。我们看他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赞美主，来为主做见证。他这样做的时候很热心，甚至用其他人来讲说很疯狂的做这些见证。那一天耶路撒冷人都很惊讶的说，看啊，这说话人不是加利利人吗？你知道吗？当时的犹太人对加利利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是看不起的，是觉得加利利人是土包子，加利利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些很平凡的人。但是那时候他们很惊讶的说，哦，他们竟然能够说的话能够我都听得懂。要记得这些犹太人是从万国万邦来的，所以他们不见得听得懂加利利人讲的话，他们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哎，这些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出万国万里 的话，他们说明不知道他们讲什么，但是听到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这些门徒来经历，来经历什么呢？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也相信，但是他们经历上帝是一个要在他身上有使命的，有能力的。他们确实清楚明白上帝已经赐下圣灵，圣灵在他们心里面。这句话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我看到了，我觉得很奇妙。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意味到，不单让外面的感觉，他已经看到圣灵可以充满他们的心，可以充满他们的心。这是个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要住在门徒里面，圣灵要住在那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这是从来在旧约里面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圣灵充满他， 他们清楚明白，这些清楚明白要怎么去建立教会，是借着耶稣的应许，借着圣灵的大能来成就的。在以后的使徒行传经节，我们会慢慢的再看到更多更多奇妙的事情，教会怎么去成立，传福音怎么去做。我们看到的这些按着圣灵行事的门徒，他的生命完全不改，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人看见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伟大，上帝施行神迹奇事，会有两种回应的。一种就是接受，一种就接受，就像门徒一样的接受。那些人是有门徒的人，像我们一样，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门徒的，他的应许我们抓住了，我们通过这些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以前不认识，我们现在接受啊，我们门徒了。因为他的应许说，这些福气要降在那些接受的人、认识的人。另外一种人听了看了，可能是就是把它放在一边拒绝了，甚至来取笑的。你看那个经节二章十三节是这样说，有人讥笑说，他们莫非是新酒灌满了吗？也有这样子的回应，看到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神显现出来，也有这样的回应。你们当中，当圣灵感动你，你有什么这样的回应？是赞美吗？是接受吗？还是不理？还是拒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看到圣灵真真正的存在，圣灵大有能力的圣灵，要给我们这些平平凡凡，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你耶稣基督当救主的主，我们要门徒，主我们也要在这里呼喊，看见的还在门外的主，祈求您圣灵来帮助他们来认识，让他们愿意来接受您，把耶稣基督当作的救主，把圣灵放永远永远的让他们在你里面成为他们的主，每一个的主人。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